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最近萝卜快跑掀起了很大的风波，很多朋友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但我们没有第一时间去讨论啊，其实也是在等看这个事件的三方，萝卜快跑、司机还有政府，在如此热度的全民讨论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动作。那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有结果了啊，就是萝卜他用涨价的方式向其他人妥协了啊。我相信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 AI 之间的冲突啊，那是否最终都应该由 AI 涨价来解决问题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一下。之前有很多人预测说政府可能会在近期去叫停萝卜，至少到今天为止啊，这个事还没有发生。你们觉得说这个事情之后还会有变化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反正比较难讲哈，因为最近这两年都在提一个词嘛，叫薪资生产力，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那其实大家可以到最近开的这些会啊，上面都在重点讲薪资生产力这件事儿。那在发改委的网站上其实也专门去介绍了什么是薪资生产力。我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没有太关注过这些国家大事儿的话，在这里就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薪资生产力这个概念哈。主要就是为我们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里面，想去打造一种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对，如果要去增强我们的发展这些新的动能啊，构筑所谓的国家的一些新的优势，反正目的就是干这样的一件事儿。对，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薪资生产力，是怎么去定义它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足够了。那薪资生产力它的核心肯定就是要用新的技术来驱动我们的整个国家呀经济的发展，把整个社会的那个生产关系啊，生产整个制度的体系给它完全调整到一种新的生产力上面去。对，反正就是薪资生产力。那它的特点大概有这样的五个点哈，我也是摘抄了一下发改委的文章里面的一些重点吧。首先是要数字化，要网络化、智能化，这些来为支撑的。它还要以数据为生产要素，对，就是我们非常强调大数据这件事儿。那第三的一个点就是要必须要是科技创新了。对，那第四的一个点就是代表的一定是高新技术的一个应用场景。那第五的一个点呢，就是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起到了一个比较广泛的有革命性的一个影响，就它的影响是很重大的，它不可能说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场景一个单点的地方去做了一些变革，而是对整个社会都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变革，所以这个东西是薪资生产力。今天的新能源、自动驾驶啊，其实这些领域都是在薪资生产力这个范围以内的。那包括无人驾驶，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萝卜快跑，其实它本质上都属于薪资生产力这个范畴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从薪资生产力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今天因为一点社会的舆论，或者说是还有生产关系之间的一些矛盾，可能就要叫停这样的一项技术，或者说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普及，我感觉上它是不太会发生的一件事儿哈。所以说我的答案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后面会有变化，但是不太至于是把这个事情给完全叫停。那剩下的我觉得说对于政府也好，对于社会也好，还有供应商，比如就是像百度啊这些，那他们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去平衡科技发展过程当中生产关系之间带来的一些矛盾啊这些啊，怎么更好的去落地这样的一些薪资生产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高新技术。我们其实核心点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矛盾降到一个最低的一个点吧，让大家都能够去接受。对，反正是我觉得后面肯定会有大的变化，但是不太至于是叫停。对，这是我的观点。
我个人也是觉得不太可能啊。就之前有一个说法，应该很多朋友都看到过啊，就说滴滴和外卖啊，就是这个时代的失业险，就是反正你失业了就去干这两个事儿啊，只要你去干啊，都能干，然后都能有点收入。那 其实萝卜这个事儿，大家担心，包括就很多人觉得会叫停，但是一种愿望嘛，就是怕说，哎，你这事儿连这个失业险都给我干掉了，对吧？这个有点太残忍了。但是说回来呢，就是你这个失业问题也不能通过失业险来解决，对吧？失业险不是用来解决失业问题的。网约车司机他本身是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而且是个内需行业，他上限就放在那里，就是你更多的车和更多的司机啊，只会让道路更拥堵，然后让每个司机赚到的钱更少。越多的人来开这个网约车，其实只能证明说经济活力越差，对吧？
嗯，
所以它其实不是个好事儿。但是呢，萝卜这个行业叫 robo taxi 嘛，对吧？或者往大了说，这个事儿如果以后呢一步步的做成像全自动的路网交通这样的一个究极方案的话，对吧？那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这个科技成果，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附加的价值的，包括它是可以输出的啊，然后可能会对别的行业带来影响，可能会拉出一条新的产业链的上下游。而且呢，如果这个事情真的能做好，就这个全自动路网交通能做好，它对本身社会运作效率的提升也是很大的。这不仅能带来更多的需求和经济活力，就整个社会层面的，然后又进一步能反过来对运输行业整体价值创造能力去带来提升。就因为你整个社会的需求旺盛起来了，那当然大家对这个出行的需求也会旺盛起来。所以我觉得暂时的叫停或者调整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说，哎，我就彻底叫停了，说以后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我觉得这个算是因噎废食吧。
对，因为我们人都不在武汉啊，就我们自己从抖音啊各个平台上面的风评上面来看，萝卜还是挺受欢迎的。那主要就是因为说 AI 不加塞，然后不乱变道。那只要说萝卜出事故了，大概率都是对方全责，就因此还被封了一个马路判官的一个称号啊。但这次涨价之后，看起来司机是暂时获益了，因为它的成本跟萝卜的成本是差不多了嘛。对，我猜萝卜也会因为单价提升也会相对获益啊，但是用户可能成为唯一输家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次涨价。
我自己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数据哈，我觉得可能当前这个状态，这个利害关系并没有我们可能想象中的那么大。那在武汉投放的整个那个萝卜快跑的数量现在其实只有区400辆哈，但传言说很快要涨到1000辆，但是现在至少目前这个阶段还是只有仅仅400辆，所以这个数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和今天的整个出租车呀加网约车比起来，那就是杯水车薪嘛。所以说不管从今天投放的这个车辆的那个数量，还有当前萝卜拿到的这个订单的这个数量，其实都是不足以对乘客呀这些去提供多大的便利的。因为我看有很多乘客，其实虽然说大家可能有好的一面，觉得说打这个车隐私性更好了，我不需要和司机去瞎扯聊天了，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人身安全相关的威胁啊、被骚扰啊，都挺好的。但是有很大很大的不足，因为他今天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导致很多乘客去打这辆车要走很远的路，车来了过后你要走很远的路，那车到了最后的那个点的时候也要走很远的路。反正特别是在今天这两天这种接近40度的高温下面，大家觉得这件事儿反体验是很不好的。对，那对司机端，那这么小的数量，其实对司机端今天我相信他们的收入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根本都没有什么变化。对，所以说这个涨价目前我觉得还谈不上对谁是有利的，那对司机是有害的，可能今天还谈不上。那这里面可能更多的只是在向市场向这个社会去释放一些信号吧。对，那这种信号它可能是去反映未来，去找到一个平衡，如何让 AI 也好，让这种自动化和人去进行一些公平的竞争啊之类的，可能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服务的水平去竞争，那我人可能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人性化的服务或者之类的吧。对，或者说就像那种高定定制服务，对吧，可以也可以胜过 AI 的那种模板化的服务。对，这也是算是一种公平竞争的信号。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次舆论实在是太大了，各种媒体啊大家都在大肆宣扬这件事儿，所以说他总的需要给大家一个回应，不能让这个事儿就置之不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起到这样的一个回应啊，或者一种信号的一个作用。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深一点。那这一次的舆论的反应呢，反响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不管是在国内的 媒体还是在海外的媒体上都有很多很多的在报道这件事儿，对，所以它已经不单纯是国内一个简单的讨论了，对。那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哈，我又扒拉一下，可能在23年网约车的司机的数量其实已经应该超过了700万人，是吧？去开网约车这件事儿，它本身肯定不是一个优质的经济的反应，这肯定的。那这么多人去开网约车，那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就这件事儿，我觉得它可能相对来说是更重要的。相比起一个萝卜来说，它代表的就是今天有很多真的中年人的失业，对吧？变得非常非常多，或者说就是比较好的工作难找了，大家觉得说找不到比较满意的工作，还不如去开网约车，所以它可能代表的是一种经济的形态。那这帮人可能失业也好，找不到好的工作，那所有的人肯定都是处于一个所谓的中年的焦虑这样的状态。你可以把这么大一个人群都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那你还不允许他们去发泄一下，对吧？所以说你现在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萝卜快报，那和我们现在干的这件事儿刚好是相对的。那我现在本身就情绪就在那个点上啊，我肯定要去宣泄一下，对。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舆论的声音它可能并不说完全是针对萝卜在抵制萝卜，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理解成可能是不是一种焦虑的宣泄呐喊之类的在里面，对。所以说这个话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往深了再继续聊了哈，这个聊下去到时候别把我们台子没了，那就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对对对，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放大一些社会问题啊或者之类的。
对，我们刚好转一下，就刚才哥哥也在提萝卜这个产业其实叫 Robotaxi 嘛，它其实最早还是16年马斯克提出来的。那现在看起来萝卜啊，就它这个至少已经是 L4 级别了，就是它背后可能有一些人在辅助啊，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在自动驾驶了嘛。我就在想啊，就因为出租车本身就是不存在驾驶乐趣的，你说很多人说哎，自动驾驶出来了我可以不用，对吧，我就愿意自己开车，但出租车这个其实它不存在驾驶乐趣这件事儿嘛。我自己感觉啊，就这个职业消亡感觉只是时间问题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嗯，我觉得其实也不光是这个工作是否有趣的问题啊，开出租车有没有趣的问题，其实更多是效率的问题。刚刚前面我也说嘛，其实随着无人驾驶汽车如果普及率变高啊，特别是如果这些路上的这个无人驾驶汽车以后互相之间还能沟通协调的话，理论上应该是能很大程度提升整体的这个公共交通的效率的。那公共交通的效率提升，对社会运转效率，对这个社会财富的创造效率，其实都是能带来很多正向的帮助的。这个我觉得是属于社会整体进步层面的这个事情，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啊，就这种进步就算最终不是靠 Robotaxi 这样的这个方案来完成的，它也一定会按别的方式来完成啊。然后哪怕最后不是中国先搞成了这个事情，可能也是最后欧美先搞成了，然后又反向输出到中国来，所以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而且这样的事情其实一直在发生啊，就比如说曾经打电话需要有这个电话接线员，对吧？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电话在物理上就是 P2P 的啊，它这个线得从你打电话的这个人到那个接电话那个人，他得连起来啊，这中间就有一个人肉路由在那儿把那个线插起来，对吧？就是以前打电话都是摇一下，然后接起来说哎帮我要谁谁谁，是吧？那电视里都这么演，其实就是有个人在那插。类似的还有以前有那种气动的邮件网络管道，对吧？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在那儿帮你把这个东西塞到管道里面去，这个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啊。就这种职业其实都是已经被消亡了，因为科技的发展啊。但相对的，其实新的职业也一直在出现，或者说需求在放大，对吧？就比如说程序员这个职业啊，而且其实就是程序员这样的职业间接的干掉了像电话接线员这样的职业，对吧？因为有程序在中间帮你转接这个东西，就不需要人去插拔了嘛。另外就是我觉得哪怕有一天啊，其实真的这个 Robotaxi 很成熟了，可能真人司机还是会有需求存在的，只不过它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差异化的服务啊。那当然它这个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也会变得就不一样了，它可能变成一种高端服务了，对吧？重在体验。
嗯，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职业是不是消亡这个问题太大了。至少作为乘客，从我的感受的话，我肯定是喜欢无人驾驶的出租车的。虽然说我是一个E人，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在坐出租车的过程中，其实我挺不喜欢有一个陌生人在身边让我很尴尬，或者说没有那么自由自在的那个感觉。就这件事儿，其实我还是很喜欢有一个把公共交通变成一个私人空间， 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是很享受的。我觉得如果我去坐出租车，不管是去到机场啊到哪儿，我觉得就少了很多很多的尴尬。然后刚好我昨天在看，刚好看 YouTube 的时候，看到了三个博主他们去做萝卜，我觉得那个就反应特别特别的真实。那这三个 YouTuber 的博主，他们因为在重庆嘛，其实重庆也投放了一些萝卜，可能没有武汉那么多。然后这三个人就为了录视频，就专门跑去做这个事儿。然后因为萝卜在派单的时候，就是那种纯无人的和有人监管的，他是随机派单的。说当时他们打到的第一辆车，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人的。就像我说的，就是那个车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私人空间，然后这三个人坐在后排一边拍视频，就感觉超级自在，然后在车上反正就是很嚣张的样子，啥就录的视频就很夸张，对，很兴奋很激动，对，都是这样的一些体验。然后他们体验完了第一个行程过后，然后第二个行程觉得说没有玩够，又打一辆，结果第二辆打来的时候，上面就有一个司机坐在驾驶位上监管。啊，这个时候他们录的那个视频，我就感觉这三个大男人坐在车上感觉好别扭了，就是对，就是三个人说话都变得那个风格完全就切换了，细声细语的，就感觉很拘谨了，就没有刚才的那种自由的那种感觉了。对，然后他们还问那个司机，对，比如司机坐在那儿还问监管员的说你可以讲话吗，然后那个人也没有理他，我就顿时感觉那个氛围啊简直就到了零点了，就是哎，冷得不行了，就是感觉很尴尬很尴尬。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说确实把一个公共交通如果能变成一个私人空间确实很舒服，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想做任何事情就做任何事情。对，
嗯，
当然刚才龟龟其实讲了很多那种因为科技的发展然后导致自己慢慢消亡嘛，可能这种确实是一些必然的。对，像那种什么电话接线员可能我自己还没有太多的体验，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比如说体验可能比较深刻的就是像那个邮递员，是我们真正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是真的有邮递员的，可能经常都到你家里来给你送信，对吧，
骑个自行车，
对，来家里给你送信，但是后面就逐渐就没有了嘛，对吧，因为科技的发展，那可能今天像什么95、00后可能确实都没有见过邮递员。对，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因为科技的发展然后慢慢消亡的职业，对，只是我们可能平时也没太在意，因为大家觉得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它就是一些必然的一些现象嘛，对吧，那有些个体它可能就是不可避免的都被牺牲了，因为在整个时代的那个浪潮当中，我们每个人可能真的就只是一粒沙，很容易都被牺牲掉。对，那但是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还是比较坚信整个科技的发展对整个社会一定是会带来好处的，然后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也会处于一个水涨船高这样的一个位置。对，
嗯，我自己觉得就是未来肯定还会不断的出现像类似萝卜这种啊，就是 AI 大规模替代人工的技术跟平台出现的，老是去指导涨价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啊，那从政府的角度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招就能够去平衡一下各方的利益。
嗯，其实钱到每个人手里是经历了财富创造和财富再分配两个过程的，对吧，
嗯，
那政府本身其实是承担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财富再分配的职责的。我相信只要社会在持续发展，文明在持续进步，虽然一些旧的行业会消亡，但也会有更加多样的需求被发掘出来，从而带来更多新的财富创造的方式或机会啊。当然对单个个体来说，就是你在一个行业里干了很多年，然后突然说，哎，这个行业没了，你被迫要换个行业，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政府的或者说社会制度的介入就非常重要，包括像失业救济、失业险嘛，典型的就是。然后呢，对失业人员的，比如说免费的再教育和培训，那比如说我新行业起来了，我可能也需要新的这个从业人员，那我就可以对之前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再去做培训和教育。当然，这些手段都需要钱。但是这就是政府可以去承担的一部分的职责嘛。那就比如说萝卜涨价，那如果说涨价后的钱大部分作为税收被收取，然后投入进来去消融这个行业消亡带来的阵痛，那也是一种办法。当然，
嗯，
你这个涨价后的钱得真的用到这个地方啊，不然也就没有意义了，对吧。往长远看的话，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 UBI 这个概念啊，不是预币啊，是 University Basic Income， 不是预币。或者说全民基本收入，就是由政府定期无条件的向所有公民发笔钱。那这个奥特曼是 UBI 比较著名的支持者之一啊。这概念很早了， 当然我觉得它支持 UBI 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 UBI 可能是一种由于 AI 技术发展导致大规模技术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啊，所以从它的立场上来看它应该是肯定要支持的。历史上其实很多人都提过 UBI 这个概念，最早应该是在乌托邦这个里面有提到类似的概念，但到今天为止应该说也还只是个概念。包括奥特曼他也觉得说真的发展到这一天可能还需要很久很久啊。那 UBI 带来的可能的影响有好也有坏啊。理想的来看 UBI 能增加个人自由和选择，从而去促进创新，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贫穷就是最大的不自由啊。你每天都在为活下去奔波的时候，你是没有精力和想法去做别的事情的。当然坏的方面也有，这种制度还是比较考验人性的啊，这个就不深入聊了。就是不管是执行的问题也好，还是说比如说让社会失去活力之类的这种比较悲观的猜测啊，那 UBI 如果真的要实施啊，肯定就是到时候 AI 完全自动化去创造财富的这个能力啊，肯定是要占到社会创造财富相当可观的一个比例才有可能去做这个 UBI 这件事儿。而且如果真的要实施好的话，对政府的这个执行把控也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它可能是一种未来的方案。
对，这个逻辑还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真的实现了所谓的乌托邦了，对吧？
对，
嗯。
然后萝卜因为它背后是百度嘛，我觉得百度这些年也挺一言难尽的，应该是每个风口都参与了，但是没有一个跑出来。嗯，其实百度感觉风口来的时候每次反应都还挺快的，对，但最终都没跑出来，你们觉得是啥原因？就是这次萝卜你们觉得会例外吗？因为萝卜现在看起来是领先的。嗯
嗯，其实这个问题从我的角度来看呢，它又会回到一个企业的基因和文化这件事情上面去了。对，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大企业都会在自己的基因的范围里面去做事儿，这个几乎是今天我觉得逃不掉的。但可能有一些企业确实还是有成功的哈，比如我们先说百度，比如说糯米是一家本地生活的服务公司嘛，对吧？它可能就是今天我们大家熟知的饿了么和美团。那有啊，就是一个电商购物网站嘛，就和淘宝啊、拼多多这些，反正京东啊这些，你可以认为是一样的。那九幺助手其实也是一样的。这几个网站都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是啥呢？这些业务他们都需要一个强运营的概念，就这些业务是一定要有非常非常强的运营你才能成功的，就它不是靠纯技术。但是百度显然并不是一个擅长运营的这件事情的一家公司。对，百度的强项肯定还是技术驱动型的业务嘛，比如搞搜索、搞人工智能、搞 AI、 搞无人驾驶，这些都是百度的强项，对，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对，所以说百度在这些方面上可以看到干得都还不错，对吧？那你再看一下萝卜这件事儿，那萝卜这个东西它究竟是一个技术为主的呢，还是运营为主的？当然从无人驾驶的这个角度上来看，那萝卜快跑这个出租车它肯定是一个技术驱动为主的产品或者说一项业务，对，那它是非常适合百度来做的。但你又反过来又从另外一面，从出租车这个标签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就发生变化了，那它就是绝对的一个强运营的事情了。因为出租车这个东西涉及到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就当你真的让它到市场里面去的话，那这里面可能在未来还会去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法规的问题，可能也和乘客之间也会有一些问题，毕竟就是 AI 和人的关系的问题，它可能还涉及到本地政府的一些需要去协同的一些问题，那本地交通啊等等等等。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可能比糯米这种，因为糯米做本地生活的嘛，本地生活就像今天的美团，他们其实是非常强的一项能力，就是需要地推，就是这件事儿。
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萝卜快跑可能比这种比较强的地推还要更复杂一些，我的感受上来说，当我们自己没参与过。所以说这一次百度如果回到你这个问题上，它能否真的能够成功，能够重组自己的基因，能够弥补自己的短板，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我觉得能打破自己的基因，然后在完全和自己的基因不相符的文化上去取得成功，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但我们知道的大公司里面，在这种比较成功的跑出来的一家公司就是微软，对吧？
嗯，
对，只有微软这家公司几乎是在一路做 PC 的相关的软件的业务，但是在云计算的时代又赶上来了，在接下来的 AI 时代又赶上去了。 对，我觉得我能想到的大公司里面可能只有微软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对百度来说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挑战很大的一件事可能。
对，你刚才提到微软嘛，微软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强的 CEO 去领导嘛，包括微软 CEO 写的刷新，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看的。对，我觉得你确实讲的这个非常有道理，百度以前过往的那个经历里边，他自己本身还是蛮技术驱动的。对，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像糯米啊、有啊、九幺助手等等这些东西，它是很强的运营为主的。对，所以这件事儿百度可能不是太擅长。对，那今天确实提到无人驾驶这个东西，我们看似无人驾驶这个 AI 的这个能力它本身是一个技术驱动的，但是你看现在即使像萝卜这样，它自己背后也有大量的运营团队，包括还有大量的监控团队，有人员在做后台的那些推广啊等等之类的，还有涉及到跟各个地方政府去打交道等等，其实这个里边还是蛮复杂的。对，也是一个非常重运营重低推的一个事儿。确实萝卜看似现在是领先的，至于未来能发展成什么样，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拭目以待的。对，那么聊回 Robotaxi 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从马斯克提出来之后，不止百度一家在行动，其实还有很多家创业公司啊，像小马智行啊、文远知行啊等等一系列的，甚至像现在网约车的龙头滴滴，那说是明年也要推出相应的产品。就你们觉得说 Robotaxi 它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因为其实今天虽然滴滴在之前跟快滴合并之后，它基本上把网约车的这个市场份额吃完了，对，但是因为滴滴的各种各样的垄断呀等等之类的这些事情嘛，它的市场份额也是从最高峰的90%几下降到现在70%几了。而且现在大家打车，很多人去打的时候，虽然他叫到的是滴滴，但是他打车的软件可能用的是高德，他可能会叫到 T3 叫到曹操，对吧，就各种各样的。滴滴跟快滴合并看似是变成赢家通吃的，后来就变成了说，哎，大家其实都可以分食这块蛋糕，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公司其实都在做这件事儿。对，我不知道说未来像 Robotaxi 这个概念、这个逻辑，如果能推行下去的话，它会变成赢家通吃呢，还是一起分蛋糕？因为Robotaxi 是一个挺技术驱动的一件事儿嘛。
对啊，确实是 Robotaxi 这个事儿啊，网约车司机着急，但是滴滴更着急啊。
对。
对，因为网约车司机属于被人抢了饭碗嘛，那滴滴就是直接被人掀了饭桌了。那我觉得 Robotaxi 如果发展到后来成熟了之后啊，应该就和今天的网约车平台一样，就是多家企业分开运营的同时呢，又会被聚合到一起。这个聚合可能会在今天这个网约车说这样服务入口的聚合的情况下更进一步啊，可能还要做到部分数据的互联互通。为什么这么说啊？我是觉得自动驾驶车辆它应该要能做到和周围其他的自动驾驶车辆能够沟通才是最好的。很多时候如果车辆间通过这个智能协议能够协同的话，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提高车流速度和密度啊。比如之前我们就看到过新闻说萝卜出现两辆车互相顶牛的情况，对吧，谁都不让谁，把路给堵死了，然后交警过来也没有办法，因为里面没有人啊。那这个其实就是需要两辆车互相去协调，对吧，那投个票谁是老大谁让嘛，啊，对吧，谁是老大另外一个就让。然后呢还可以做到比如说在像两个车道合并这种路况的时候啊，通过同步所有车辆的速度，可以在尽可能不减速的情况下啊完成并道。因为今天比如说我汇入这个高架的时候，这种时候是最堵的，因为所有车都在那边互相挤来挤去，但是
对
自动驾驶如果能协同的话，其实是可以见缝插针的就过去了，大家都甚至可以不减速。然后包括道路网络里面还有一些别的参与者，特别是像那个特种车辆啊，比如说救护车、消防车，那假如说消防车可以通过同步路线让前方的自动驾驶车辆自动让行之类的，那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这种事情呢就非常需要政府去做一个通用的标准协议，然后呢让道路参与者都能参与进来，对吧，去实现和遵守啊。那如果在整个社会层面有了统一的这种标准和监管，那其实单个企业的规模效应也没有那么明显了啊，不会说啊因为这个企业有大量的智能萝卜已经占领了市场，然后就会体验特别好，就不会了啊。因为最后更多会被这个社会层面的这个合规和监管限制，那到时候的话每一家在满足消费者的这个基本出行的需求方面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啊。然后那你说这个技术壁垒吧，我觉得可能现在还稍微有一点，那过一段时间我觉得也不会成为一个什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分蛋糕
啊。对，技术这个确实是，你看 OpenAI 本身说哎 ChatGPT 这个东西领先多少多少年，对吧，但是其实大家最终弄出来之后感觉也就是3到6个月，对吧，你说它最终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超级领先的地位吗？感觉也不会。 对，我觉得龟龟讲的这个车辆之间的这个智能协议这个事儿其实特别有意思。我讲一个在中国开车跟在澳洲开车的一个区别啊。我们中国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在高架路上去并道这件事儿，那我们在中国是只要我能紧跟前面那辆车，我一定紧跟，我一定不让旁边的人插进来，对吧？这是我们中国的逻辑。但是在澳洲这边开车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就大家非常遵循所谓的拉链通行法，就是我先走一个，然后你再走一个，我先走一个，你再走一个，就是大家是互相之间是非常礼让的。对，那这个事儿如果在国内啊，国内反正我没见过有人是这样走的。假如这件事儿最终被智能汽车去实现的话，其实对于双方通行效率其实都是有很大提高的。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儿，我讲说救护车、消防车的问题。其实救护车、消防车，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基本上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堵车的时候，那个消防车被堵在那个整个道路的最后面，对吧？就是只有等红绿灯的时候往前走。但是中国也在提倡说，让消防车大家左45度，右边那个车右45度，让出中间一条路来。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做不到。对，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可能那个消防车跟救护车可能还是被卡在路中间。对，但是在澳洲这边，我第一次就吃过一次这样的亏。当时在我后方有一个消防车已经开过来了，然后我当时觉得说，哎呀，这个消防车还离得好远呢。我当时就在右车道，就是所谓的这个加速车道上面，我还在那边待着，因为当时已经堵车了。结果刚过去一分钟，我觉得那个车还很远很远，我只是听到它声音了。刚过去一分钟，那个消防车就开到我后面了，就特别尴尬，我堵在人家消防车前面了。对，然后这一次的这个经验过后，我就知道了说，原来在澳洲去开车，如果背后你听到消防车的声音的话，你就一定要汇并到一个正常路行的车道，你不能去挡在人家的那个加速车道，因为澳洲是左边正常通行，右边是加速车道，它是超车车道。对，所以这两方做了一个这样的区分。对，所以我觉得类似于像智能协议，对吧？当我知道说后方有一个消防车的时候，其实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尽快的把我并到一个正常的通行车道。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区别，我觉得在国内跟海外开车的一个区别。但我觉得如果这些交通规则能够未来通过 AI 在我们自己的车道上面也能做到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包括通行安全也好，然后效率也好，我觉得肯定都会有很大的提升的。回到我们自己啊，回到我们自己，本来说人到中年了，对吧？在公司也干的差不多了，对吧？本来还有网约车、外卖跟快递三条路，那网约车已经快被萝卜干没了，对吧？那外卖还有快递，等特斯拉的 Optimus 出来，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对吧？毕竟人形机器人嘛，其实你搬个快递啊干嘛的也是轻轻松松的，对吧？那我就在想我们未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大，我觉得超出我们能讨论清楚的那个能力范围，就瞎扯扯吧。
嗯，
就前面也提到了 UBI 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确实是挺好的啊，也不用担心未来怎么样，反正饿不死，然后再去想办法呗，对吧？但今天还没到这个程度。那其实 AI 能够去全自动创造的这个财富总量，也不能带来什么显著的影响。所以今天这种事情的发生啊，带来的影响更多应该是劳动结构的变化，就职业消亡的同时，可能会产生新职业。然后比如说这个现在萝卜那个安全员是吧，就是一个人看三台车的那个安全员也算是个新职业嘛。对，然后产业链上游的这个职位需求也会增加，比如说像什么地图测绘之类的这种需求可能也会增加。然后呢又或者说哎，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过程之后，拉动了整体的就业需求，对吧？然后刚刚其实也提到无人驾驶对公共交通效率的提升啊，对社会整体运转效率带来影响。那也许到时候确实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网约车司机了啊，但因为社会整体的运转效率提高了之后，别的行业却需要更多的人了，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这种大的叙事对于我们每个个体其实可能没什么意义，就是你社会财富创造效率提升能帮我还下个月的房贷吗？对吧？还不了。只不过我觉得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啊，像今天萝卜的涨价，你不论它是不是妥协吧，它只是在延缓这个过程，对吧？让被影响的个体们能喘上一口气。那我们作为个体应该趁着续上的这口气想想出路，而不是说哎，我这口气续上了我就不管了啊，什么也不做，等到下一次说萝卜真的全面推行了啊，稻草真正断裂的时候啊，到时候再抗议一次可不一定有用。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努力不要成为平台或规则的依附者，而是成为独立于平台和规则之外，和平台和规则去合作的一个合作者，让自己有选择啊。实际上今天的网约车司机本身处境也并不算好，你看我们都说网约车是个失业险嘛，对吧？它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之前看到滴滴有推出过一个东西叫安心包， 这个安心包不是给乘客的，是给司机的。是个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就是司机可以选择某一个区域的早晚高峰固定时段，拿一份固定工资，比如说一小时90块钱，然后呢跑4个小时，就是这段时间里面不管你接多少单啊，都是4×90那么多钱啊，而且这个价格还是浮动的，就是平台会根据算法去算说这个安心包到底多少钱。然后呢这个东西说是说司机自愿签啊，甚至还需要抢，但是你签了呢，平台就会优先派单给你，多到可能根本跑不完的那种啊，就是本来就是早晚高峰嘛，啊，多到就是这种你可能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如果你不签安心包，平台就不会给你优先派单。可能啊，如果你不签安心包，同样跑这么多单，收入可能会达到你签了这个安心包的2到3倍。但问题是，你不签你没有单呐，对吧？最后你的收入可能还不到安心包的一半。那你说这个自愿签的东西，你签还是不签呢？对吧？那你肯定只能带引号的自愿签一下，对吧？啊，所以说你说包名字挺好听啊，叫安心包啊，一个保底收入，但实际上说难听点，你叫它剥削包也可以，就它其实是还是被平台的规则和算法控制了啊。司机的这种部分的劳动收益啊，他因为跑了很多单嘛，但其实拱手就让给了平台。
嗯，
平台作为规则制定者，其实拥有的权利非常大啊。那单个劳动者只有顺从一条路，当然劳动者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对抗啊，比如说欧美的工会。当然这个工会在中国基本上是行不通的，然后也有包括社会监督和政府调控，比如说指导涨价也算是一回事儿。但是对比说新的产业能够带来的这种产业升级也好啊，带来的劳动结构优化这种事情，我相信政府肯定会更偏向于去选择后者。我之前看萝卜相关新闻的时候还看到过一句评论，这句评论是这么讲的，他说科技应该有温度而不是与民争利。对，但我想说的是科技从来就是冰冷的啊，应该有温度的是人和社会啊。今天控制我们生活的无处不在的算法也是科技啊，就是你对吧，你看的东西，你买的东西，包括你出行对吧，其实都被算法所控制，它可以表现的有温度啊，也可以表现的很无情，最终能做出决定的还是人对吧，是规则的制定者啊。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成为平台和规则的依附者。当然成为平台和规则的合作者，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却是非常难的啊！我觉得印地骇客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它也不简单，很多人都没有成功啊。我们到目前为止也不能算是成功了，但当你真的成功做到过一次啊，说哎，我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小生意这件事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世界的这些变化不再是危险的变数，而都是充满可能性的机遇啊！因为你可以作为个体去和它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想办法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吧。
对，我觉得哥哥讲的这个特别好啊。刚刚也提到一个旧职业跟一个新职业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当我一个旧职业被时代淘汰之后，它可能会有很多新的职业去产生嘛，对吧？那其实我们印地骇客之前也讲过一个地理套利的一个逻辑嘛，就是我住在中国六线小县城，对吧？我赚美国加州大都市的钱，对吧？这是一个所谓的地理套利。那我时常也在想啊，那你看为什么同样都是一个餐厅服务员，大家其实都是在服务客人的，其实大家干的事情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点个菜上个菜对吧，等等之类的，那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单位时间价值不一样？那凭什么美国餐厅的服务员一小时挣20美金，对吧，我们中国的餐厅服务员一小时挣20人民币，对吧？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自己之前也在思考这件事儿。但是如果是从单纯服务人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逻辑转换到制造业上，你会发现如果一个制造业的工厂大家在制造相同的产品，如果一个工厂的工人工资是20人民币一小时，另外一家工厂的工人工资是20美金一小时的话，那其实20美金那家公司是一定生活不下去的，对，因为它的整个制造成本相比来讲比别人要高很多很多，对，除非是说另外一个国家它可能会做一些贸易壁垒，对吧，比如说它去提高关税，像比如说特朗普上来之后他说要提高对中国关税提高 60%，对吗？它其实就是相对应的去保护本国的这个产业，对，
嗯，
所以说我在想说，我们刚才讲说，在同样的单位时间里面，大家为什么挣的不一样？核心还是因为说，在挣得多的那个国家里面，有更挣钱的产业，它能支撑这些服务人的这些人，他能够挣更多的工资。比如说，为什么杭州的餐馆服务员会比，举个例子，我们县城的餐馆服务员的收入要高，是因为杭州有互联网产业， 对吧？杭州有这个产业，这个产业挣钱，它挣钱过后，它能够支撑去支付更多的费用，去支付给这些餐厅服务员等等。对，我觉得我们国家真正未来要发展起来，你不能说我有更多的网约车司机，我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就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收入就提升了，这个事儿是达不到的。你最终还是得去发展挣钱的产业，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在推的这个新三样，对吧？比如光伏、锂电还有新能源，这是国家重点在发力的这些产业，在这个产业里边。这些都是所谓的高端制造业，在这些高端制造业里边，然后你才能够去赚取额外的多余利润，然后最终来才能够提升你整个国民的生产收入。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逻辑跟概念，就是我们可能今天为了要能够全民都富裕起来，对吧，还是得有一些更领先更赚钱然后更高端的一些制造业能够来提升。对，而且我觉得即使最终有了 UBI 这件事儿，我们也可能不能说人人都活成马斯克，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对达成不了的。因为我觉得人是一个会不断创造需求的一个物种啊，而且它是特别擅长制造稀缺的。就即使最终未来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服务可能都被机器人替代了，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富得流油，对吧？你可能不会饿肚子，对吧？但是你心灵上的痛苦可能甚至会比现在更多啊。对，所以说我觉得无论什么时代吧，就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自洽还是挺重要的。对。好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未来这个世界啊，就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可以给我们留言，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内骇客知识星球微信群，和我们往期嘉宾一起畅聊。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